那可是我们对于祷告这件事情，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啊，我祷告好像大概一间了不起，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祷告完了以后，你还可以祷告什么，对不对？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就说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最后再去，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一旦他说是旨意，跟旁边说旨意，
旨意，
旨意说出去就是要做到，对不对？请问大家有做到吗？好，不用对我说你有没有。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哇，说真的，怎么这段经文跟我的祷告生活是相差甚远的感觉？常常喜乐可能还 OK 哦，就是心里保持喜乐嘛，很正常，很简单。OK， 凡事谢恩哦，凡事都感谢上帝，没有问题。可是，一说到不住的祷告，你有没有感觉非常的困难？感觉非常困难，举手。你没有困难，你先不用来听。很困难的举手，真的，你真的觉得祷告不容易，好，很好，正常，真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无助的祷告？你知道吗？这是基督徒生活很吊诡的地方。大家听得懂什么叫吊诡？就是很奇怪。我跟你旁边说很奇怪。然后做个很奇怪的动作，很吊诡的地方。像我以前在国外在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啊，我就会请那个六年级的小学，这边有六年级没有 ？OK， 好，国一啊，我如果说请国一好来，请你用英文为今天的儿童主日学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可以吗？没有真的要这样祷告，不要紧张，我只是想说你会不会真的起来？可以，我马上祷告。好，你知道以前那个小朋友，他都怎么样祷告吗？而且几乎每个礼拜都一样。他说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for this day. Bless everyone in the Sunday school.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他的祷告翻译就是说：“耶稣，谢谢你赐的这一天，祝福所有主日学的孩子，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Amen.” 然后孩子一祷告完，就会怎么样？冲出去那个教室，然后那个教室就会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要冲到 playground 去玩沙啊，去玩荡秋千啊，去玩教会的各种设施啊，这样子。所以你跟我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懂祷告？其实还是个问号，给你旁边摆个黑人问号的表情，黑人问号，会吗 ？OK， 好。我还不知道他们真的是不是很了解祷告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黑人问号，你知道吗？可是通常人们对于祷告容易有一种错觉，认为祷告只是一种仪式化的内容，或者是我们生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神祈祷许愿。好，我先说仪式化，什么叫仪式化？眼睛祷告一定要怎么样？闭起来。哦 ，OK。好，再来十指紧扣，对不对？跟自己的紧扣，不是跟别人的紧扣。然后睡觉前跪床边嘛，还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还会胸前画十字架。好，这种我没有在笑，我是说真的，我看过有人祷告在聚会，就这样画起来了。然后在饭前祷告，就是谢饭祷告。你知道吗？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一开始有点奇怪，就是我上一个实习的教会，他们在切饭祷告的时候都会先比赞，然后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最后一个比
较
祷告，
最后一个比较祷告，对不对？然后就会让我感觉说，切饭祷告有这么恐怖吗？好像切饭祷告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切饭祷告是一件好像是输 loser 才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这么的仪式化？或者说我出去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一定会被说啊，一定是传道，
祷告就好了。然后他说不要，我不要祷告，我每次都要推来推去，说啊你祷告，我祷告，你祷告，我祷告。然后最后轮来一千，然后最后还是传到祷告。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们的习惯在祷告中是非常仪式化的，这是第一个。然后什么叫生活有需要呢？就是你习惯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你在学生的时候，你大概只会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考试，是不是？你只要在当学生，然后每周啊，我们聚在一起来，在这个时候祷告事项。哦，我有期末考，哦，我有断考，就只为考试祷告，这也没有不好。我们等一下会说。再来就是你出了社会，为什么祷告？工作嘛，对不对？很简单啊，为找工作或是啊工作顺利啊，然后再来成家立业的叫什么？找房子、车子祷告。那我想说，这些需要的祷告也没有不对。祷告有一部分是将我们心中所想要的跟上帝说，叫做祈求或者是祈那个所愿的说出来。那请仔细听，这是有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好 ，OK，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只是一部分。然而，很多基督徒对于祷告的认识在于，我的祷告是为自己需要，而我除了这些祷告之外，我会跟神开口之外，接下来你就很词穷。大家有经历过祷告的词穷吗？就是亲爱的天父上帝，点点点，要不然就是今天天气好棒，点点点。好，再来就是各种点点点的这种祷告，就是因为你接不下去，你想不到我应该祷告什么，对不对？然后就没了。那亲爱的家人们，今天的讲道题目就是在问我们自己，我还可以祷告什么？跟你旁边说，有智慧的就会听下去。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大家可以听得下去的祷告好吗？因为讲祷告的时候会感觉可能不是很容易，可能你会觉得啊，不过讲祷告真的好无聊。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祝福大家每个人在祷告的学习上有一个新的看见。主要也许我们过去祷告是很习惯于就是过去那种形式仪式化，或是觉得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口。主啊，求你教导我们 It's more than that。 主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超越这一切的，因为你的属性实在是太多太丰盛。主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个新的看见，一个新的学习。谢谢你给我们有能听的耳，因为你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跟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一下能够听懂你祷告教导祷告的一些话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所以第一个我对于祷告的认识，我怎么是黑人问号？谁帮我放的？怎么会有这一张？下一张我想说我 PPT 没有 OK， 真的好，谢谢我们的 PPT 手，非常的哇，非常及时。好，祷告认识并且拥有神的属性。第一个祷告叫做你要认识，然后再来就是拥有神的属性。为什么呢？好，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到，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当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来这位各位神的儿女举手，只要你是神儿女的，你受过洗的，你知道什么叫成为神儿女的。好，很好，大家都是很勇敢。你只要是成为神儿女，你就会越来越像我们天父。好像是在一个家里面，如果我们跟家人相处久了，特别是我们的爸妈，我们习惯就会像他们，我们生活模式就会像他们。有时候你不想像你的爸妈还非常的困难，他们的一点一滴不小心都会内化在你的生命中，对不对？不对哦，我去检查一下你生活习惯，一定很多地方很像你爸妈。就像我爸，我有一次回去很久都没有跟我爸见面，然后开始在玩 iPad 以后，自从他的生命进入 iPad 的时代以后，他就会上 YouTube 去找一些影片来看。他都看什么影片呢？他都会看一些人在打麻将的影片。然后我就在旁边问说，爸爸你为什么看人家打麻将？他说我就在看人家怎么玩啊。我说这样子还不如自己去玩。他说哎呀，反正我就想看嘛，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说好啦，你就随便看。然后我心里就在嘀咕说，为什么看人家麻将有什么好玩？ 结果我就回来看我的手机，我居然在看人家打电动。你不觉得这就是一模一样吗？真的，我就问我自己，如果我看人家打电动，为什么我爸不可以看人家打麻将？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只是不同的那个方向的，对不对？所以我想说，我真的不知不觉就会开始像我爸，而且这件事情是他还比我晚开始玩 iPad 这样子，或是玩 YouTube 这样子。所以呢，我想说，你要效仿上帝，我们需要透过一个特别的朋友，我要介绍一位特别的朋友，你知道在哪里吗？这位朋友就在我们当中。来，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圣灵，跟我说圣灵。
圣灵，
圣灵是我们好朋友，同意吗？
同意。
你相信他是一个有感情、有想法的人吗？他是个灵，但是他有想法哦，他有感情哦。OK， 好，但是我们再讲的更多一点，就是他跟天父耶稣都是同一位神。跟你旁边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是很好理解，我也不多做解释，但是他们三个同样都是神，但是展现出的是不同的面貌，不同的个性，可以理解吗？我各种比喻都很难去比喻这件事情。你说一个人有三个头，很恐怖。老婆比较像的是一棵树啊，然后有三根树干，然后他们是同一个树干长出来的。好啦，那我们先不多说，但是圣灵是有个性的，是有情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圣灵当作我们朋友，这是圣经说的。来，我们跟圣，我们自己里面的圣灵打招呼好吗 ？Hello， 圣灵你好。Hello， 圣灵你好。OK， 你我的圣灵一不一样？哎，应该要一样。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你需要被拿出去赶一下，好不好？就是大家都有一样的圣灵，那圣灵很重要，它会教导我们去学习向天父。怎么说呢？圣灵，我们一起来看，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所以很特别的，我们跟天父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圣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呢？他在为你祷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你祷告。哎，你觉得有一个人时常的在为你祷告，这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嘛，对不对？而且他就在你里面，他不会离开你。那这里是这样说的，你想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很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阿们。首先我来解释这个经文，并不是说以后我们的祷告我们只要安静，然后圣灵就会替我们祷告，不是这样子。圣灵会为我们用一种说不出的，就是他其实是他的意思是说，他在为你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你的祷告跟天父上帝的心意要怎么样调要对准。如果这里是中线的话，好，这里是中线，好，慈母手中线，这里好，中线好。你如果说今天走这边，然后一下走那边，然后人家就说，哎，不行，要走这边，然后为什么要走那边？因为这边才可以走到后面去。好，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祷告中有寻求一条路出来。什么路呢？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为你祷告，他是代祷，他会说，主啊，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哎，可是这时候浩文的旨意是一种跑到其他地方去的一种心，然后圣灵就说，那赶快把浩文抓回来，赶快把浩文抓回来，让他知道说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结果我的心就被激动了，我就开始觉得说，哎，对，圣灵在为我祷告的事情，那个才是上帝的首要，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发现，我需要向父神的心意对齐。所以圣灵照着什么？神的旨意 替众圣徒祈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圣灵就是用那种说不出的那种叹息，就说好、啊、我知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没有关系，我替你叹口气，但是帮你拉回来到天父的心里面。这样可以明白吗？会不会太玄啊？我们太早跟圣灵相交了，就会觉得很玄。如果你常跟圣灵讲话的，就很简单。但是，所以我想说的是，所以你不知不觉，你的祷告就被校准。跟你旁边说校准。我没有讲错哦，不是校准，是校准，对不对啊？你就会校准、校准、校准到说，哦，父神的心跟我的心对在一起了。所以圣灵的祷告有个秘诀，就是向上帝对齐。嗯，好像。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有个例子，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就是他的祷告后来向上帝对齐了，神就彰显给他看。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多民的王，你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就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聪明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的。”我们给所罗门拍拍掌好不好？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家人们，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求什么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求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次的、次要的东西。可是我们通常会把它觉得说，哦，那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你当学生好了，你常觉得考试很重要，你只会为考试祷告。可是如果你为你的智慧祷告呢？如果你有智慧，你觉得你是考试会考不好吗？还是会考不好？那就要问你到底求的是什么聪明智慧，让你考不好这样的事。所以其实所罗门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说，对，聪明智慧才是我最需要的东西。结果神就怎么样？不但给他聪明智慧，连那些资财丰富尊荣都一并子加给他。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是很，就是他很知道神的一个次序，就是神的国原则很简单，就像我们讲。所以我现在来讲一些例子。像有人一直在求房子，有人在求车子，可是你却不求自理的能力，你不觉得这很可惜吗？所以跟你旁边说，不要先求次要的。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这样多讲。神国的原则很简单，圣灵所求就是神心中要的，先求神的国，还有什么神的义，其他的要加给你。这句话我们常背，我们常很清楚，可是我们常常都会祷告的就是次要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国真的是你在求对的一个事情上，你求对了，跟你旁边说求对了，他就会加给你的。你勇敢的说阿们好吗？真的，你只要求对，所有东西该有的都会有。而且神God is everything， 跟我说的是 God is everything。 你只要求对，很多事情就是刚好而已，阿们吗？哦，对不对？真的。然后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你要认识神的属性，就好像智慧是神的属性一样，圣灵就会帮你求说，先不要求那些有的没的，先求什么神的属性先，你先求神的公义，求神的圣洁，你求神的良善，你求神的智慧，你求神的所有一切他该有的加在你身上，接下来你根本不需要去求一些那些你没有的，因为那些没有的都会怎么样，自动的加给你，阿们吗？所以我想说，什么叫神的属性？神是创造主，神是爱，神是 Omega， 然后也是 Alpha， 对不对？好，就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也是三位一体的，他也是拯救主。啊，这有很多，我们不用全部每个都看，但是我知道我这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有 Google 书。哇哦，有网站把神的属性全部列出来，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个吗？124个，不是这个网站啊，不是这张图片，124个。那怎么找 ？Google 关键字就是什么？神的属性，你就可以找到了。我现在随便念十个，他找到了前十个属性，他说神是弥赛亚，神是救赎主，神是创造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是救恩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温柔的神。我再讲十个而已，总共有124个。想想，如果你一个月，你好好的专注说，主啊，这个月我好好求，主，你是慈爱的主，我希望我的生命也要有你的慈爱，让这个样的慈爱被我拥有，因为我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还在吗？在哈。我会向他，所以我说，主啊，我也要有你的慈爱。我这个月我就求这件事情，非常的专注。124个，你可以求多久？你可以求十年又四个月，对不对？我算数没有错吧？所以其实你可以祷告的东西是不是很多？因为你祷告神的属性，他不会马上就给你，他一定会制造一些各种光景，然后让你去说。哇，原来神慈爱是这样。OK， 所以这光是这一点就够你祷告的。所以提醒各位，你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越活越像你，这是一生你一生祷告的课题。你要一直的切慕，持续的追求说，主啊，我要活出一个属你生命的生命。刚刚说所罗门求对了，神加给他很多丰富，但是若我们的眼目变成次等的，就是定睛在这些物质，像所罗门他的晚年是怎么样？他的晚年好吗？不好在哪里？他开始去拜偶像，对不对？他的外邦的那个太太这么的多，可是圣经已经有很仔细的讲，你不要去娶这些，然后还有人跟他讲，你不要去娶这些，他偏偏就去娶。所以他的生命就产生了很多的败坏，所以情欲就进来了，拜偶像就进来了，贪心就进来了。你把这些东西来取代上帝的时候，你所求的就会变质，然后你的生命就会开始变质，同意吗？你就会开始忧虑更多更多的事情。他的国家后来怎么样？分裂了，而且这个拜偶像的罪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国家。你去看历代志列王记就知道。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们不要先求物质，也不要先求成功，也不要只求顺利。虽然这些都很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觉得啊，我只要求顺利就好啊，我只要求成功就好，我只要求我想要有的东西就好，那你求的东西跟外邦人是没有两样的。圣经有说嘛，这些东西是外邦人求的，你先要求的是什么？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属性。你的神的国降临在你身上，你该有的就会有。阿们，阿们。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祷告什么？你还可以祷告什么？读圣经要有从神而来的什么启示？我先讲什么叫启示。启示就好像是一幅很漂亮的画，放在这个两个，就是大家看过那个 剧场开始之前有那个幕帘嘛，对不对？在没有把它打开之前，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啊。所以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后面有一幅画，很漂亮的画，那启示就是说把这个幕幔怎么样打开，让你看见里面。当然这里面是空空的，没有放什么东西，不是我骗大家，而是说启示是带有一种打开，然后让你揭露，让你看。所以上帝他就是会自我揭露你，揭露他自己是什么样的本性给每一个人看，给世人看。所以大部分人都有读过圣经或是听过一些经文，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启示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经只是白纸黑字，依然读不懂不明白有些经文到底含义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跟你旁边说，要启示。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8章34节，他怎么说。这里有个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别人呢？启示可以透过人讲解。当时你知道这个太监后来结局是什么？被狮子吃掉。你到底是读哪一点圣经？ OK， 他后来就受洗了。为什么？因为腓力讲得非常的好，然后腓力让他知道说，哦，认识了真实。所以呢，当他没有启示的时候，这个太监他其实在读以赛亚书，在那个故事里面，在那个画面里面，他是在读以赛亚书，可是他听不懂。可是后来那个腓力就遇见他，然后腓力就告诉他，哦，这卷书是什么什么意思。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会时常都有这些好像传道啊或是牧师啊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说，哎，你读这个读什么，读得懂吗？很难，对不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不会有一个牧者在你旁边，或是有一个，但是你有其他的像解经书啊，对，其实可以帮助你。所以当牧者没有在你旁边来帮你解答的时候，上帝自己跟你旁边说，上帝自己，他就是最好的解答了。他怎么样跟你解答？就回到我们的主题，祷告，懂吗？他怎么跟你解答？你就深跟神说，主啊，我真的不懂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启示，我没有启示，我就不懂嘛。然后你就跟上帝说，好，上帝你告诉我，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云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阿们。我总觉得这经文被改过，有改过吗？哦，原本是用白话文的，我就是用白话文让大家比较清楚，没关系。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好处，有益的就是好处嘛，对不对？圣经，但是你要注意，圣经是什么？默示。什么叫默示？就是上帝偷偷的将这个启示告诉别人。什么叫偷偷的？他也不是说真的偷，他不是偷，他是光明正大。但是他不是说直接的跟人家讲说，哎，我跟你讲，你就是上帝，然后灌输你所有上帝的知识。如果他这样子跟你讲的话，你应该会爆炸，对不对？因为上帝实在是太丰盛了。所以上帝就透过了历世历代的作者写出这本圣经。所以这本圣经是一本启示写出来的文学的作品。人透过圣灵的启示，摩西领受了摩西五经，然后保罗领受了保罗书信，都是从启示而来的。所以有没有启示很重要，你没有启示，有时候很难读懂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这里说，圣经不但是这样子启示，而且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告诉你启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益处，有很多的好处给你，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全都要，怎么比，对不对？我全都要，对不对？好，所以圣经读到有启示的时候，圣经的话语会对你的现况会说话的。所以人家说圣经真的会跟你说话的，并不是他突然巴拉巴拉巴拉的突然整个就突然真的讲话，而是圣经透过他的每个字句启示性的告诉你 圣经在告诉你什么。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看一下，什么叫没有启示？如果说耶稣哭了这句话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启示的话，他就是说耶稣大概也很难过，耶稣也是人，他充满了同情与怜悯。通常我们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这样子解释，都会这样子去听，可是这个并没有太多的启示。真的有启示的话，他会写说什么？耶稣哭了，有很多的意义，在圣经原文中显出耶稣的哭跟玛利亚与其他犹太人的哭并不相同。好，接下来就巴拉巴，你可以自己看。我想说的是，同样一句经文，有启示跟没启示，跟你旁边说真的差很多。所以家人们，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跑垒系统跑到门徒班的时候会要写灵修笔记呢？因为灵修笔记的步骤其中有几项，就是你领受的真理，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就是在帮助我们为我们所读的经文要来祷告，寻求上帝如何透过经文来启示他自己。有启示，神的话才对我们有益处。那你旁边说，有启示有益处，没启示没益处。有点绕口，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OK， 启示不见得马上就会有啊。你会说啊，主啊，你立刻给我这个启示，耶稣哭了，马上当漏给我。如果你是很常操练这种启示的牧者，很容易啊。我已经在操练这种事情，那我也没有说很快，说啊马上就会有一个超级好的一个亮光，超级好的一个启示。可是你要跟神求啊，重点是你没有跟神求，甚至是你连读经都还没有开始读经，请问你的启示到哪里去？大概天边的一朵云彩就这样飞走了，对不对？其实上帝常常想跟你说话，可是我们主不主动跟上帝说话是关键。阿们。如果你不跟上帝说话，那你不去看圣经，上帝很难跟你说话。大家想听到上帝跟你说话吗？
想，
对不对？可大家都不想读圣经，这样子有点吊诡，又是另外一种吊诡，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要跟神说好主啊，我承认我的读经生活很无聊，我读经生活没有很持续，而且我也读不出什么东西。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上帝说，主，我要的是一个从你而来的启示，我需要花时间去默想你的话，去明白你的话，去真的让我的心中对你的话是有负担的。所以难怪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既不读经不祷告，因为你只是读白纸黑字的话，你缺乏祷告，你没有启示，那你读圣经绝对会是非常的无聊，对不对？而且还会读到歪掉。什么叫读到歪掉呢？哈哈，大家有看过圣经最中间的那一本书叫什么书？应该不是中间的，不是最中间，就是靠近中间的一本书，只有八章而已，没有印象，太少看了。好，大家听过雅各书吗？对不对？雅各书在讲什么？啊？爱情，很好。可是你在看那个爱情的时候，你也发现他讲很多的器官，对不对？你的叉叉好像什么？啊，我都不讲了。啊，你的那个好像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你没有启示，你去念雅歌的话，你会觉得你在念一本黄色小说啊。所以弟兄们，你刚回去以后开始偷偷看雅歌书，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对不对？那叫没有启示的读经，而且会让你读到歪掉。很多人就这样啊，把雅歌乱解啊，解到最后他要去跟人家上床。对嘛？为什么？因为雅各说的东西他都照做嘛，可以照做吗？不是这样照做的 ，OK？ 那叫没有启示读经 ，OK？ 所以你没有启示读经，你真的会读到歪掉。可是如果你有启示，你就会领受正确。好 ，OK？ 雅各正确的一个信息是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曾经读到雅各书就觉得，这个爱实在是我太难理解到。 我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神啊，你的爱怎么可能这样子爱我们，爱我们爱到死的一个地步，或是说各种南风吹起北风吹来的这种现况，或是我的良人好像串山而那个月饼而来，我以前都不太理解，或是我的葡萄园是关锁的，我的井水是封闭的，可是他来了以后一切就有改变。我就发觉哇，原来雅各是这样子看。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想为你们好好祷告，就是求主丰富的加启示给你们，你们的读经，我们的读经一定会充满亮光和乐趣的，阿们吗？大神说等等，我真的很盼望我们的读经会有一个不一样。第三个，我们要为神的国度需要来祷告。最近我们在操练禁食祷告，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操练，对不对？好，有人操练举手来，我们好好表扬一下。好，躲在那个后面，对不对？好，我们祝福佳丽能够这四十天能够好好的跟随上帝。哦，不是只有佳丽而已，我已经也开始了。OK， 就是禁食祷告，但是我们要先来调整一下大家对禁食祷告的一些真理。第一个，什么叫不是禁食祷告的意义？第一个，它不是节食。禁食祷告不会瘦，不会影响你的身材。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又可以祷告又可以瘦，那真是一举两得啊。No way， 你那样的恶瘦是一种不健康的瘦，那种不叫真的瘦。所以禁食祷告不是节食，就连谷歌祷告的禁食祷告的七天也没有瘦下来，你就知道禁食祷告不会让你瘦。甚至但以理书还告诉你，他越进食，他肉都不吃了，他只吃蔬菜，他还变胖。所以进食祷告绝对不是节食。第二个，进食祷告不是谁的灵性比较高，或是谁比较就是高深莫测，就是哦，这一层级的梦者啊，虎哥或是那种属灵那种很强悍的那种。好像你在武功就是练到很强的人才可以做这个高深的禁食祷告，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甚至还有人在拿禁食祷告在比较，我说好，我开始禁食祷告十天，然后你旁边的人就看哦，你十天好，我十二天，然后他说好，我十五天，我二十天，好，二十一天，好，我凑了七个倍数，好，二十一天还不够，好，我四十天，120天，然后就我不知道他们是进食到死掉的那种，因为真的不吃会死掉的，对不对？那我想说的是，进食祷告不是拿来比较，也不是拿来说谁的功力高，谁可以做进食祷告。No， 这个不叫进食祷告，这个叫属灵的骄傲，懂吗？不要去往属灵的骄傲去。第三个，它不是一种苦行功德。它不是一种说啊、哦，我靠这个苦，我可以累积很多不同的那个经验，或是对，或是说我会被报偿一件好事，这种好东西，你知道吗？我不是靠着说我很苦，你知道耶稣最讨厌人家说你禁食祷告，你还要面带愁容的去面对别人，然后还要告诉人家哦，不好意思，我禁食祷告。不好意思，我今天跟我们吃好，因为我进食祷告。你还会跟人家解释说，对，你在进食祷告，那你就不要在吃的场合出现了。何必还要在吃的场合出现，然后跟人家说，不好意思，我进食祷告，好像显得人家一定要知道你有在进食祷告一样。这叫苦行功德，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累积你的一个进食祷告的名声，好吗？第四个，它不叫追求更高的一个报答。啊，我今天进食了100天了，所以我应该先死掉了才对。好，我简单一点，我进食了21天了。好了，我为什么祷告呢？好，我为我的未来的太太祷告。21天我不吃，所以神已经为我预备一个女朋友。你觉得神会答应你吗？
应该不会。
哦。我就跟你说嘛，你祷告要跟神的心对齐。可是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为了我的女朋友，我要祷告 禁食21天，未来的还没有出现哦。如果你是跟他已经相处一阵子，然后你为你们的关系恢复做禁食祷告 ，OK。可是你不是为了这种事情来争取一个什么报答，或是说好，我开始为我的房子禁食祷告，因为我想要买房子，我现在不够钱，我现在禁食40天了，够了，够了吧，上帝，40天我不吃，我在街上不喝好了，给我一栋3层高的，然后有电梯的房子，可以吗？我禁祷告这么用力，这么认真呢，跟你旁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明白哦，什么叫不是禁食祷告，已经很清楚了哈、哦。OK， 所以你在操练禁食祷告的时候，请不要乱操练，错误的方式去操练，感觉好像你比较了不起，或是你要得到更好的一个报答，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好，哦，等一下，好，我们再等一下来看这个影片，就是禁食本身并不算什么，禁食的长短也是重点，神所在乎的是跟你旁边说专注。如果手机会让你分心的话，你可以把手机给我，然后你说，我会说你去好好祷告。比如说，好，我想禁的是手机，那给我不一定要给我，我只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可以把手机放开，或是交给别人保管，然后说好，我要去好好禁食祷告7天，但这几天我不要玩手机，好，这是可以的，就是你要专注，重点是神在乎的是你专不专注。好，如果你追剧让你分心，你要怎么办？进追剧去看电影？不是吧？哦，重点是不是说你做不做什么好像比较了不起？再说一次，这不是靠功德，也不是靠苦行，这个是靠你想不想真的想专注吗？如果你真的很想专注，你会舍掉所有生命中的任何的一切，去为了让禁食祷告非常的清楚，说主我要专注。那重点是你要在这段时间把自己献给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Dennis 牧师所分享的。需要点声音。哎，对。
Jesus Christ, once again, we are sharing in the Word of God this week as we focus on fasting and the life of fasting.
他讲会有点慢，但是请好好听好吗？一定要听到完。
More and more. This scripture challenges me, the scripture that we've read, and I pray that you press through this scripture, that you allow God to talk to you through this scripture. And that is Matthew chapter 17 from verse 14, but majorly verse 21. However, this kind does not go out except by prayer and fasting. I kn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versions, they only have prayer and they don't have the part of fasting. I don't know why they omitted that.But Jesus is saying that certain kinds. And so I pray that in this season, this will challenge us. What is that maybe we've worked on, we've wanted to see in the last 10 years, 20 years, 50 years, 100 years, maybe even 200 years since the gospel came in this land? What is that is not yet done? There are breakthroughs that will only come as a result of deep seeking God with prayer and fasting. Certain kinds do not go away. People to get saved, people to be transformed, the land to be healed, for God to come down and release His glory, He releases His presence. Such things do not just happen. Now,Look chapter 4, Luke chapter 4, verse 1. The Bible says that then Jesus,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returned from the Jordan and was led by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being tempted for 40 days by the devil, And in those days he ate nothing. Afterward, when they had ended, he was hungry. So Jesus is going into the wilderness. He's going to fast. And he's there for 40 days. Now, fasting, especially deeper fasting and longer fasting, we have to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 needs to lead us. And that's why earlier when I talked about that invitation, we have to be invited by God to approach him, to seek him. He has to draw us, and then we run after him. So Jesus is led by the Holy Spirit. He's led into seeking God. He's led into fasting. I pray that we will hear God in this season. Pastors, leaders, intercessors, worshippers, everyone. This is a special season where God wants us to lay down certain things, certain programs, so that we can put time aside to seek his face. And now with fasting. So he is led. And then, what are the results? The Bible says in verse 18 that Jesus say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claim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ose who are oppressed, to proclaim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So, this is Jesus Christ. He returns in the power of God. He returns in the anointing. He returns when the hand of God is upon him, and he begins to declare. He says, the Spirit of God is upon me. In other words, during that time of fasting, Jesus offered himself to God. And God began to touch him. God began to anoint him. The Bible says that he was anointed by the Spirit and power. God wants to anoint the church in this season. And so may God guide you as you set your heart more and more to seek his face.
Oh, yes. 我想分享到这边，我想访问一下，你从来没有进食祷告过的举手，你从来没有过，放下。进食祷告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改变的一种祷告。他不是说，就我再一次撇清刚才的观念，就是不是靠着好像你很苦，然后才造成说哦。 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大能力，不是，而是你专注，你非常的用心的去寻求神。我想请问，你在你的一生当中，大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是好好认真去寻求上帝的。你的一生当中能够找得出很认真寻求上帝的那个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月不到。我说的是一般人。 可是自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是一般人。如果你真的很愿意，照着刚才詹妮斯牧师说，教会在这个季节是被高抹的。如果你相信你要在这个季节要被高抹的话，我非常的鼓励你去参加进食祷告这件事情。教会有在推，你可以去刷这个 QR code。如果你想的话，你最好现在就拿手机出来刷。 因为你刷了，你就知道进食祷告到底都在祷告什么。我今天没有办法把祷告进食祷告的所有的面向全部讲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今天在分享的是，你可以在祷告什么。如果你生命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进食祷告，那我非常鼓励你，这是一个对的时间去参加，因为你参加了，你就知道，哦，原来进食祷告是这么一回事。 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苦，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好像多了不起，而是你要持续的花时间去寻求上帝，以至于 神会让你看到说复兴会发生，你知道吗？在龙潭我还没有听过复兴的故事，可是在山上，原住民的山上有蛮多教会是被复兴过的。什么叫被教会复兴？什么叫被复兴呢？就是病被赶除，瞎眼的这里看见，瘸腿的医治，神迹其实每天都可以在发生，超自然要变得自然，甚至连农产品都会变得很好吃。复兴是踏及到所有生活每个层面的。你不要以为复兴只是一群人在那边每天在呼喊上帝啊上帝啊，没有哎，复兴真的发生的时候，是整个土地都会翻转过来的。阿们，只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而已。既然龙潭还没有复兴的故事，那我们就要试着用进食祷告来让这样的复兴可以发生在我们当中。家长会不会比较兴奋？没有，有的话是真的耶，我现在进食祷告耶，我现在今天晚上不吃40天哦，没有了，很难啊。但是我们试着去从一天两天开始，或是尝试看看好吗？跟你旁边说试试看。好，圣经有很多试试看，但是这个是另外一种。 OK， 即使祷告中还有什么一个画面，就是谦卑悔改，就是我刚说的复兴预备。谦卑悔改就是大家有听过有些国家，不是国家，就是那个谁啊，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给谁？尼尼微城。然后尼尼微城知道说啊，我们的罪得罪耶和华了，结果他们就禁食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跟你说，你的祷告有很多的层面，可是我想说的是，很棒的一个祷告就是你为你自己的心可以被神所对付来祷告。我们时常会为别人的一些问题来祷告，我说哦，我看到你有这个问题，我看到你有那个问题，我时常为这个人祷告，代求耶嘛。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自己里面，其实有更多的问题是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谦卑的，同意吗？我们有时候太多的就是看到哦，都是别人的问题，啥我们只为别人祷告，可是我们自己呢？所以在进食祷告当中，你就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你披麻蒙灰，不是那个拜死人，然后也不是那种你想象中所谓的披麻，就是你不穿好看的衣服。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不做各种外在的，就是更多的让你会分心的事情，你甚至不用化妆，你懂吗？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是不要去分心去做，重点就是你要求神说来制服我的心，那个叫做谦卑悔改，在神面前的进食，这个很有能力，可是没有人太愿意去做，因为我们常常想对付的是别人，不是自己。好，我就分享到这边。最后我要分享的是，祷告的另外一个祷告叫做，你可以为神国度的需要来祷告。跟我一起说，神的国，
神的国，
神的国有什么呢？我们就讲教会就好了。我们教会的牧师是不是需要很被祷告？他常常为别人祷告，可是你不要忘记，他也是很需要被你祷告的，同意吗？他没有被你祷告，他的心里会软弱，我也会软弱的。如果没有为谷歌祷告，都是谷歌到处为别人祷告，那我自己也会软弱，我需要被祷告。再来，教会的事工、幸福小组需要被祷告吗？需要。很多事工推动不是只是做事，也不是为了那个就像是上礼拜金软股，我花了很多时间为金软股祷告，不是只有为天使，我为的是大家在一起能够更多彼此认识，然后学习跟社区可以玩在一起，大家可以玩很示范。所以教会的任何事工都是需要被祷告的。再来就是为教会的计划祷告。教会正在建堂，大家知道吗？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声音就是哦，为什么要建这么贵的堂？不是2亿吗？为什么变10亿？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空间要这样用，那个空间要这样用？ 我们常常在一种直接就是把话直接就是批评教会，可是却很少时间去为教会的一些计划在祷告。你知道吗？上礼拜我不是讲不要抱怨吗？对不对？其实我们要真的要学一件事情，当有些教会的一些事情出来，可能没有很理性，也没有很满意地的时候，请用祷告来支持，好吗？请不要觉得说哦，好，我就只是先批评，批评完了，所以牧者会听到我的想法，就会去做改变。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真正好的方式是，你为教会的所有大事小事都放在祷告里面。所以你有很多东西可以祷告的啦。好、哦、，OK， 我分享到这边，再来，我们先做点复习。我可以祷告什么？第一个，祷告认识并且拥有神的属性在你身上。第二个，祷告你的读经要越来越多什么启示。第三个，你要为神的国度的需要来祷告。进食是为了神的国度，就是你为了这个时代，你为了国家，为了政府，为了很多的比较广阔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为其他一些东西。但有时候进食的时候，通常是你在悔改，你在求复兴，OK。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教会，所以你光是这样列完以后，就发现哇，我祷告的东西可以很多很多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去安排说，我该如何来安排我的祷告时间，或是我的祷告内容，我的祷告内容就不会变得很无聊。比如说你礼拜一开始会说，为你自己说，然后主啊，我的每个礼拜天我都先为我可以跟神有好关系的祷告，我要跟神建立属天的一个亲密来祷告，然后礼拜二来为教会的需要祷告，礼拜三来为什么样的？你每天都安排一个祷题，其实你的生命祷告的生活就会变得很丰富。跟你旁边说，我要变得很丰富。耶稣来是使你得的更丰富，对不对？阿们，你不但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富，所以这是你要学的。你可以祷告什么？很多很多。最后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特别今天有个负担，特别是我去参加了那个青年觉醒特会之后，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去，然后我去以后，我看了好多教会，有好多我认识的，然后我看我自己的教会，哦，我应该要放在祷告里，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没去，可恶，没有啊 ，OK， 好，我想说的就是，我想为我们下一代的青年来祷告。我们想念使徒行传二十章九到十节好吗？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罗推普，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个故事这个没有，我还先回到罗推普。其实罗推普这个故事是，就是这一段经文是在青年觉醒当中，这是北一门徒法特别分享出来的。那我真的觉得这一段经文很有恩高，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就像罗推普这样，我们这个时代包括我，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我们这个信仰是有时候就是不是这么认真的，你懂吗？ X 或是 XY 世代或是 Z 世代或是所谓的千禧世代的青年人，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就是啊，这个时候好不错，好，有时候听一听，可是有时候我想要看看窗外。所以为什么尤推古他会在窗外？因为他其实对保罗讲的这些道其实是不是很有兴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在窗外可以呼吸比较新鲜的空气，照这样在新城的时候，从这就觉得说他要在那个大门那边，因为他觉得我随时都想跑出去。可是想一想，就是在三楼，然后他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外面世界比较吸引他，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世代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不闻不问的，大家同意吗？还是你觉得 no 不是，我是对属灵事情非常渴慕的，有没有这种叛逆少年来？ 没有，好，所以大家都是很正常的，对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很正常。可是你会到一种程度，就是你听一听真的是听不下去了。可能有推古是因为他爸妈是信主，他才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所以他只想找一个窗台最远的地方，最没有人的地方，可以让我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听一听这些大话，听不下去了，我就怎么样睡着了。这个时代的青年时常的睡着，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可是感觉好像死了，就好像我之前分享的，你问一个年轻人说：“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受？”没有。你对这事情有什么看法？没有。你想干嘛？啊，就玩手机啊，啊，就是一些不冷不热的一些回答，你懂吗？可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已经死了。我们的灵性死掉，我说的是灵性，跟你旁边说灵性。
灵性，
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已经对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兴趣，说我不太想去问关于教会的事或是圣经的事，然后你就这样摔下去啊，就。可是保罗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下去扶在他的身上，这个扶在他身上是什么画面呢？是脸贴脸。身体对身体是一种很亲密的画面，你们想试试看？倒不想 ，OK， 有没有想倒上示范？我觉得算有点恶心 ，OK， 然后但是保罗就是这么做的。然后保罗说什么？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他的什么身上。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对圣经没有兴趣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是，你要上流那一层。一个最后的那个气息，就是只要你对求，就是对于神的渴慕还在你的身上，不要减少，我相信你还是会活起来的，阿门吗？就好像枯骨的大军，那个像以西结看到的，好像都是骨头，都已经死掉，死在那一片，可是最后神的灵吹进来，怎么样？一切都改变了。家里在怎么动起来，就是他就起来，那个骨头就起来连在一起了，对不对？原本你是个散掉的老骨头、死骨头，可是你最后就连在一起，然后成为了什么军队，甚至你长骨、长筋、长肉回来了。我们这世代的青年就是这个样子，期待着有这么一天，所以我们要为这世代的青年来祷告，让我们这个世代的青年。从犹推古这个时代能够恢复，能够复活起来，阿们。我相信神会做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我们另外一个青年有个现象，就是这不是青年问题，这个叫做整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就是哈拿心里愁苦。我们前面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个世代青年向哈拿祷告，就是他不生产，他没有办法生育，苦不苦？苦啊！他一直想要有个儿子。而我们这世代也是到了一个世代，就是我们会问说，我们的青年在哪里？这个学校虽然我们就在学校隔壁，可是少子化到一种程度，是学校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他们都不想走进教会了。我们其实在教会，身为教会的话，其实是有一种悲情的感觉，你知道吗？虽然教会开在这里，可是人走不进来，没有办法帮他，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觉得说，我们在教会在这里好像办得很悲情，你懂吗？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主啊，教会在这里，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走进来？为什么他们就是亲人对这个世代、对这个信仰是不闻不问的？ 我们好像哈拿一样，我们在为生产出下一代的青年是有困难的。可是神做了什么事情？神让哈拿生产。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现在青虫，大概就只有，其实我们蛮不错的，我们已经快做满了。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上帝，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只是要说我们家这些人就够了，我们不是关起门来就是玩这些人，不是玩这些人，不是这些人在这边而已，而是你要得着，是你有隆中要得着，你有武汉要得着，你有其他的学校要去得着，你有很多的青年甚至社青从外地来工作的，你要去得着他们，甚至我们这边长大的小孩可能就不会想回来，但是我祝福你们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如果你还嫌手难的话，请你眷顾这个土地，希望你以后出去了有机会回来，阿们吗？好，不要大学以后就不见了。OK， 好，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要为下一个世代青年，好像我们难产，第一个难产，第二个就是我们分心，分心就是有推古的窗台可能是什么三 C 啊，对不对？他那时候没有三 C， 他那时候有 Windows， 就好像我们用 Windows 电脑一样，对不对？我现在的 Windows 大概已经多少年？十年，对不对？好，所以 Windows 有时候代表的是一种高科技，就是我们随时有这种科技的东西可以吸引我们夺去我们的眼目，离开神。好吧，我们起来为最后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来回应在神的面前，我们请敬拜人上来，我们求神说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要成为一个恢复啊，就是我们的青年知道是能够跟上一代要合一的。也许我们跟上一代现在有点脱节啊，好像是我们活在一个自己的一个时代，像犹推古，然后像哈拿这样的时代。但是各位青年们，我们再一起来好吗？在你旁边说，你是这个时代的盼望。再说一次，你是这个时代的盼望。再说一次，你是这个时代的盼望。